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3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重塑中共政治叙事，中国告别增长时代。第二个是川普不管霍尔木兹海峡也要撤出伊朗战争。第三个是武汉肺炎正在卷土重来。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31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广报道，一种突变数量创纪录的新型武汉肺炎变异株叫 BA.3.2 正在全球扩散，目前在欧洲传播的最快，美国已经有一半的州份已经发现了相关的病例，就是这个 BA.3.2。那么台湾3月31号也报告了第一例输入个案。BA.3.2 最早是在2024年的11月22号在南非被发现，它的突变数量达到了70到75个，大概是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两倍。美国疾控中心表示，这个变异株呢具备更强的免疫逃逸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2025年和2026年使用的 mRNA 疫苗，但是整体症状表现相对温和。美国疾控中心在3月19号发布的周报中建议，美国公众仍然应该继续接种疫苗。他强调，疫苗的主要作用在于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而不是完全阻断感染。那疫情进入了第6年之后，武汉肺炎仍然构成持续的公共卫生压力。美国疾控中心估计，去年10月到今年3月，美国武汉肺炎的病例累计超过1000万例。那么其中死亡病例在12000到35000之间。美国有一个反对疫苗的卫生部长，这是美国不幸啊。这是第一。第二，国家统计局公布三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50.4，比上个月上升了 1.4 个点，就过了50的荣枯线。华尔街日报说，中国制造业的活动三月份重返扩张区间，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季节性的因素，但随着中东战争加剧，供应冲击的风险，企业正在开始感受到压力。那么非制造业的 PMI 也是 50.1、上升了 0.6 个百分点。在 PMI 的分项指数当中，综合指数 50.5、生产指数 51.4、 新订单指数 51.6， 新订单大幅上升了3个百分点，显示需求在回暖。不过价格端出现了明显的波动，主要的原材料进口价格指数 63.9， 大幅上升了 9.1 个百分点，出厂价格指数 55.4， 上升也是大幅上升了 4.8 个点，说明工业品价格在整体回升啊。那么与此同时，受中东战争的影响，石油、化工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再叠加全球运费在上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经济日报报道，中国的猪价持续下行，全国生猪交易均价降到了每公斤 9.71 元，每公斤 9.71 元，也就是说每斤跌破了5元，创历史新低，历史新低，不是多少年的新低，是历史新低，就是说一斤猪肉低于5块钱。这是猪价，不是猪肉价格，是猪价，是一只生猪的价格啊。那么由于成本高，价格跌，养殖行业陷入了全行业亏损。自繁自养模式下，每头猪的亏损扩大到了300块，一头猪亏300啊。那么在这一轮猪价下降的下跌，是从去年5月份开始，持续了11个月。那么去年中国的猪肉产量达到了5900万吨，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中国人均猪肉消费量 降到了24公斤，每年24公斤。中国最高是2014年32公斤，啊，那是峰值，啊，从峰值跌下来，跌了多少？跌了1/4。那么说明什么？这意味着中国人平均每天吃猪肉不到1/2，啊，那有些人是不吃了，啊，或者吃那么多不吃那么多了。那有些人是吃不起了啊，这是两个因素啊。这是第二、第三，中央电视台报道，重庆市万州区交委通报，正在修建的叫铁峰山隧道，3月30号发生可燃气体爆炸，导致4人死亡、9人受伤。铁峰山隧道是中铁十二局承建，中铁十二局是央企的一个中国铁建的子公司啊，铁峰山隧道是恩施到广元的一个高速公路啊，全线的重点控制性的工程。因为什么？因为铁峰山的隧道地质条件复杂，有煤层、有瓦斯、有采空区啊，还有断层。那么铁峰山隧道是2023年2月开工，原计划是2027年贯通。那么这是中铁十二局今年第二起重大安全事故。今年的2月2号，中铁十二局承建的江苏省盐城市的这个叫粤港大桥整体坍塌啊，造成5人死亡啊。现在这一次又是这家公司应该关闭啊。第四，新华社报道。中国最高检察院3月31号通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王建军受贿案已经调查终结，移送检方审查起诉。那么山东省潍坊市的检察院已经向法院提起公诉，那么指控王建军受贿数额巨大，将会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那么王建军是现年58岁，长期在证监会工作，那么历任发行监管部的综合处的副处长、处长啊。那么2016年，王建军出任深交所的总经理，2020年升任深交所的理事长，2021年王建军就去了中国证监会当副主席，去年4月落马，那么去年11月双开。那么最近10年，中国证监会基本上一网打尽啊，从主席易会满去年9月落马，易会满前两任肖钢、刘士余也是任内出事儿。那落马的还有证监会的副主席姚刚、纪检组的组长王慧明、主席助理张玉金、科技监管司的司长姚前等等。那么网民调侃说，证监会已经成了一个高危行业。另外一方面，中纪委3月30号通报，山西省人大副主任岳普硕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这是今年第18位这个中管干部，落马的中管干部的岳普硕，现年66岁，长期在太原一个什么重型机械集团，后来当董事长，然后当临汾市长、市委书记，2018年升任山西人大副主任，现在就退休了，2023年退休啊。值得注意的是，从2020年到2021年间，这个太原重型机械厂爆发了一个大规模的腐败案，7名厅级干部啊，这个被查。10多名中层干部被查，那么这些人都是他的下属，他们查完之后就查他了啊。这是第四、第五。法广报道，香港智联会以及要员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3月31号继续庭审。那么证人叫蔡淑芳，在现场展示当年六四现场的照片、录音以及亲身经历者的解读，来说明《人民日报》426社论，来解释智联会成立的初心和民运的背景。 那么这些证据展示过程当中遭到法官的多次打断和禁止，不让他说。那么蔡淑芬是智联会前副主席周幸彤传唤的三名辩方证人之一，因为周幸彤自己是律师。那蔡淑芳是1989年六四事件当中最后一位撤离天安门广场的香港记者。那么周幸彤在法庭上宣读426社论中指责学生受人利用、制造谣言、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内容，就被法官当场叫停。法官说，法庭不会对六四事件是非曲直做任何判断。法官强调说，证人是在北京见闻，与本案无关。法庭只会考虑2018年中国宪法和2020年香港国安法。周幸彤当庭反驳说，六四事件并非孤立事件，如果不了解当年的民运真相，法庭就无法判断智联会是在抹黑政府还是在陈述事实。那法官根本就没办法反驳，最后他是强行终止了关于1989年情况的所有提问。香港智联会存在了30多年，它的核心纲领就是平反六四。如果法庭把1989年的历史背景全部剔除，这个案子怎么审？我不知道他怎么审。第六，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内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到2025年财政年度，中国公民申请澳大利亚学生签证的数量是9万4500多件，同比减少了 12%。 2025年到2026年财政年度的前六个月，中国申请澳大利亚学生签证的数量继续减少，同比减少 25%。 看见没有啊？到澳大利亚留学的人持续在下降。那截止去年的10月，澳大利亚有192200名中国留学生，占留学生总数的 23%。 那中国留学生仍然是澳大利亚人数最庞大的留学生来源。不过呢，中国留学生的数量从疫情之后的22万回落。那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分析说，第一，中国家庭更谨慎。悉尼科技大学副院长 Grace 李说，中国经济前景不明朗，不确定，家长在做留学决定的时候变得更加挑剔，也更看重回报。第二，澳大利亚留学成本更高，在澳大利亚读书一年要花5到6万澳元，再加上生活费上涨，压力更大。第三，就是澳大利亚文凭的光环在变弱，澳大利亚学位在中国就业市场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被视为一个金字招牌。穆迪医院发布的报告指出，2030年之后，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可能大幅下降，原因是中国出生率在下滑。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有一些家庭认为，我大学毕业我就是失业啊，我大学毕业就这个铁人三项或者灵活就业，我找不着工作，我留学回来还是找不着工作，我花这么多钱不值得，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有条件去留学的家庭在减少，所以现在留学生的数量在下降。这是第六。第七，共同社报道，中国人钓鱼热情上升，日本制造的钓具受到中国的钓客的欢迎。我不知道这个名字很奇怪，叫钓客。日本去年向中国出口了 1.14 亿美元的钓具，比2019年增长了 3.4 倍。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说，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钓具市场。日本去年向中国出口的钓具占总出口量的 36%。 中国人的钓鱼热潮始于疫情期间，中国年轻人还掀起了一个叫什么路亚甲尔钓鱼热。那么日本钓具耐用性和易用性都很好，所以受到欢迎。据估计 到2030年中国钓具市场规模将会达到 3.1 亿美元，是2024年的 1.6 倍。第八，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北海道政府将在4月1号起向游客收取住宿费，征税对象包括酒店、旅店和民宿，目的是缓解过度旅游。由于北海道之前已经有18个地区征收住宿费，所以4月1号开始旅游要缴纳两种住宿费。那么例如在北海道的首府札幌市，两种住宿费加起来房费如果在2万日元以下，住宿费就是 1.8 美元、那也不多、比单一税费是增加了 1.5 倍。那么房费在2万日元以上的，5万日元以下，那么住宿费就是 2.5 美元，翻了一倍。房费在5万美元以上，住宿费是 6.2 美元，也翻了一倍。北海道政府估计，住宿费全面实施之后，每年可以带来45亿日元的税收。那么这两年到日本的外国游客暴增，去年达到4270万，同比增长了 16%。日本民众抱怨过度旅游，京都、大阪等旅游城市都提高了住宿税。那么福冈市2019年开始双重征收住宿税，和现在北海道是一样的。这是第八、第九。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中央银行宣布10月1号开始，澳大利亚商家不再对信用卡、借记卡收取这个交易的收取附加费。那这项措施每年可以为消费者省16亿澳元。消费者使用信用卡，商家要向银行支付费用啊，那么扣点啊，包括交换费，包括网络费。那有些商家把这个成本转嫁，就要求消费者支付刷卡的附加费。那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央行要求信用卡公司降低商家缴纳的交换费的标准，信用卡从消费额的 0.8% 降到 0.3%， 借记卡从10澳分降到8澳分。那么不过呢，有人担心商家不能单列这个附加费，就会把成本并入菜单价格。澳大利亚央行预计这个可能性会带来一次性大概会是 0.1% 的价格调整。基本上，当然世界上禁止信用卡附加费的国家不多啊，欧盟、英国、印度啊，现在加上澳大利亚啊。第十，美联社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桑德蒂斯3月30号签署法案，把佛罗里达棕榈滩国际机场改名为唐纳德·川普总统国际机场，7月1号生效。棕榈滩国际机场距离川普的海湖庄园不远，从棕榈滩机场前往海湖庄园的一段道路也已经改名成为唐纳德·川普大道。川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非常热衷于把自己的名字放到很多这个符号上，塑造可见的政治遗产。美国财政部3月26号宣布把川普的签名印在美钞上，这将是美钞第一次出现现任总统的签名。去年的12月，川普总统亲自挑选了肯尼迪艺术中心然后就投票决定把肯尼迪艺术中心更名为川普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那肯尼迪艺术中心是美国的标志性的文化机构，他改名之后就遭到了肯尼迪家族的强烈反对这是第十、第十一。中国财政部3月2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2月份全国彩票销售895亿，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0.9%， 其中福彩300亿降了 6.6%， 体彩596亿增长 2.2%。 那尽管这个销售有所下降，但是其实近两年来中国彩票销售是持续增长。23年是5797亿大幅上升 36%， 2024年是6235亿，增长 7.6%， 去年是6280亿，增长 0.7%。 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压力越大，买彩票的人就越多，大家以小博大。但是中国彩票造假是公开的秘密。2023年12月南昌出现了一张单号投注5万，单号一张号码投了5万，买了5万张，中奖 2.2 亿，但是他不用交税，因为他是买了一张，单张。2024年1月福彩开奖，播报员把开出来的77号说成74号，然后又改口说77号，结果后面出来的就是74号，然后直播就中断。这造假已经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所以中国人在中国买彩票，一样被欺骗。这是第十一、十二。解放日报报道，欧洲议会代表团3月31号到4月2号访问北京和上海。这是欧洲议会时隔八年再次访问中国。欧洲议会代表团是由欧洲议会内部市场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主席叫卡瓦奇尼率领，代表团9名议员分别来自德国、荷兰、丹麦、法国。那这次访问的主题主要是数字经济。欧洲议会将会和西英和阿里巴巴讨论消费者和产品安全的标准问题。那么欧盟2021年就新疆人权问题制裁中国官员，中国政府就反制裁欧洲议会的议员，所以中欧之间的立法机构的交流就停止。那么去年中国政府宣布解除对欧洲议会的制裁，那么中欧之间的机构交流开始重启。这是12、13，路透社报道，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3月30号辞去担任了15年国防军总司令的职务，当天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那么分析认为这一步是敏昂莱脱下军装成为正式总统的铺路。根据缅甸宪法，总统候选人不能由现役军人担任，所以敏昂莱在议会会议上要完成身份的转换，由军方支持的工发党提名为副总统，然后议会从三名副总统当中选出总统。那与此同时，前情报首长叫叶温乌在首都内比都接任了国防军总司令的位置，完成了军权的交接。2021年，这个军政府推翻了，军队推翻了昂山素姬的政府啊，然后缅甸陷入了持续的内战，造成了10万人的死亡，超过360万人流离失所。那为了合法化政权，缅甸军政府2025年底举行了大选，在排除反对党的情况下，工发党取得了80%的席位，为敏昂莱上位扫清了制度障碍。这跟共产党玩的是一样的游戏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川普不管霍尔木兹海峡也要撤出伊朗战争。美国汽车协会公布全国加油站平均汽油的价格，今天每加仑 4.018 美元，按月上升了 1.036 美元。这是这个2022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从2月28号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汽油价格平均上涨了 35%。加州加油站的普通汽油价格全美最贵，每加仑是 5.87 美元，按月上升了 1.2 美元。那么油价上涨正在直接侵蚀美国家庭的购买力。 路透社最新民调显示 ,55% 的美国人表示他的家庭财务受到汽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其中 21% 的人认为影响很大。同时 87% 的受访者预计未来一个月汽油价格将会进一步的上涨。那么油价成为川普的政治压力。白宫宣布今天晚上7:30川普总统将会发表重要声明，我们待在等一下看看他会说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政府官员透露，美国总统川普告诉他的助手，即使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关闭状态，他也要结束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此举将会使得伊朗继续牢牢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等于是将重开海峡的复杂行动留待日后处理。布鲁金斯学会伊朗问题专家苏珊·马洛尼指出，在海峡重开前美军结束军事行动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马洛尼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这场战争，他们不能对随之而来的后果撒手不管。能源市场本质上是全球性的，美国不可能免受已经发生的经济损失的影响。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这种损害将呈现指数级的恶化。我昨天的节目直播二的节目分析认为，川普总统在伊朗战争的问题上目前他有三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宣布胜利然后撤出，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继续收费。第二个是要么就挥兵攻入哈尔克岛，但是这有可能陷入伊朗战争的泥潭。要么呢就对伊朗的能源电厂等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打击，这可能引发整个中东的全面冲突。这三条选项，这三个选项没有一条选项是胜利的，因为每一个路径都意味着美国要么失去控制力，要么陷入更深的消耗。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意味着川普选择了第一条选项，宣布胜利然后撤出伊朗战争，让伊朗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继续收费，这将成为川普可耻失败的标志，令他的支持者蒙羞。华尔街日报报道，最近几天川普和他的助手评估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会把伊朗战争的时间延长到超过他设定的4到6个星期的时间范围。报道说，川普决定美国的主要目标是重创伊朗的海军力量及其导弹库存，并通过外交手段向伊朗方面施压，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贸易流动，逐步平息当前的敌对行动。美国官员说，如果美国的外交手段失败，美国会要求欧洲和海湾地区的盟友负责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就甩锅了啊。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总统过去一个月在公开场合就伊朗战争的目标以及如何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发表了各种看法，这些观点相互矛盾，基本上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事实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时间越长，对全球经济的扰动就越大，汽油价格就越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昨天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说，美国军事行动在完成军事目标的情况下会在几个星期内结束。卢比奥的原话是这么说，届时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将由伊朗来决定怎么做，臭流氓嘛啊，或者由一个世界各国和区域内的国家组成的联盟，在美国的参与下确保海峡开放，不管什么方式。不过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今天就3月31号他开了个记者会， 他在记者会上承认，美以联军对伊朗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轰炸，并没有挫败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仍然具有反击的能力。海格塞斯重申，伊朗的军事能力已经被削弱。他轻描淡写的说，他们讲的伊朗会发射一些导弹，我们会击落他们。但是海格塞斯的说法否定了卢比奥的说法，这用魔法打败魔法。那海格塞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一起开记者会，他们上次开的记者会是3月19号现在已经是3月31号了那么川普政府变得越来越疯狂他打仗的时候都不需要向美国民众交代了这是非常疯狂的事情，美国政府从来不是这样这不是美国政府凯恩将军表示，美军在伊朗执行了 B-52 轰炸机的飞行任务，这表明伊朗的防空能力已经显著削弱。凯恩将军还说，美国战机目前正在集中力量摧毁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和海军舰艇建造设施的供应链，切断伊朗补充弹药的能力。伊朗战争进入了第五个星期，战争仍然在继续，伊朗仍然牢牢地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科威特有一艘油轮星期二，就今天在迪拜被无人机袭击起火，大火这艘船已经应该就没得救了科威特石油公司说是伊朗发动了袭击那么此后呢，这个袭击之后呢，石油天然气价格再次上涨，川普就在他的社交媒体上继续发帖，抱怨美国盟友在伊朗战争中不肯支持美国。他说他不需要这种支持，他说美国不会再帮你们了，就像你们当初没有帮我们一样。他又说伊朗基本上已经被摧毁了，最艰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你们自己开采石油吧。相当可笑今年的1月22号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美国总统川普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羞辱东道主和欧洲国家并且对西方联盟及其价值观以及世界贸易框架发起了攻击。川普这次演讲成为大西洋联盟破裂的标志骂了一个多小时，两个月后的伊朗战争，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说，波兰拒绝了美国把部署在波兰的两套爱国者导弹反导系统中的一套转移到中东海湾地区的要求。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我们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以及及其武器装备是用于保护波兰领空和北约东翼，在这个方面没有任何改变，我们也没有计划把他们转移到任何其他地方。彭博社报道说，意大利3月30号拒绝了美国战机在西西里岛的军事基地起降的要求，原因是美国战机已经挂弹准备飞往中东。美军在没有获得授权或者和意大利方面协商的情况下递交了飞行计划，意大利方面认为飞行计划违反了双边协议，需要意大利议会的监督，所以就拒绝了他飞就不可以起飞西班牙走得更远，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美国和西班牙从二月底到三月初进行了密集的谈判，那么希望美国战机可以使用西班牙的空军基地美军希望把这个 KC-135 加油机部署到西班牙，为海湾地区的美军部队提供后勤支援。美国政府还问了 B-1、B-52 轰炸机的准入问题，西班牙拒绝。西班牙认为这场伊朗战争是非法的，它不符合国际法， 它也不是在联合国、北约或者欧盟的授意下进行的。西班牙禁止这个参与伊朗战争的美国战机、轰炸机、加油机使用西班牙的两个空军基地。最后，西班牙还禁止美国军用飞机使用通过西班牙领空进攻伊朗。西班牙领空的关闭对美军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英国的菲尔福德空军基地起飞的轰炸机，如果要继续飞，就必须继续飞，才能到地中海，才能加油。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实行单边主义政策，他现在要求北约盟友支持他发动的战争，这本身就是荒谬的，脸皮厚不能暴打天下，尤其是在真的战争里。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习近平啊。新华社报道，今年的第七期《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文章，题目是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啊。那这篇文章是习近平从2012年12月，就是他上台，到今年的2月，就是到上个月啊，他所有关于政绩观的讲话汇编成为一篇讲话啊。文章强调，政绩观问题是个根本性的问题，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那这篇文章表面是在讲政绩观，但是如果他把它放在当前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下看，它的本质在讲三件事。第一件事，他在重新定义什么叫政绩，就什么是政绩。文章反复强调为民造福啊，经得起历史检验，反对形象工程，看起来像是一个老话套话，但是它的重点其实就是压制过去的那种唯 GDP 论啊，投资啊，基建啊，作为以 GDP 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政绩逻辑。也就是说，这不是简单的道德要求，它是在改评价体系啊，以后不再鼓励地方通过举债、搞项目、堆数据来做成绩，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在约束中共官员的行为边界。文章中多次强调，党性决定政绩观，公私之分啊，不能偏离中央决策，不得脱离国情。这些表述其实在收权，它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它的逻辑就是官员不能够自己定义发展路径，你必须严格围绕着中央既定的方向和行动啊。他特别提到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啊，要防止数字出关啊，其实就在回应现实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地方财政恶化之后，大量的项目烂尾，很多的债务悬空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数字造假，然后就形成了一个晋升路径啊，这两个问题啊，这是第二层。第三层也是最关键的一层，就是为即将到来的21大换届选举做政治铺垫啊。文章明确提到，今年是15开局之年，地方班子将陆续换届啊。那所谓的学习政绩观，本质上是一次统一的标准，统一标准、统一口径、统一行为模式的干部整顿啊。那谁符合这套新的政绩观，谁就有资格进入下一轮的权力结构，谁还在用旧的增长模式甚至这个冒险，那就会被筛选掉啊。所以你把三层合在一起， 这篇文章真正的用意就可以概括成为经济下行、财政紧缩、地方风险暴露。在这个背景之下，习近平正在通过政绩观这一套话语啊，重建对各级官员评价体系和控制体系。那以前是干出数字就能升官，现在是按照中央的意志行事才有你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看起来像是理念问题，但实际上是权力安排的工具。更深刻的问题是什么？更深刻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进入了长下坡道，中国经济是个长下坡道，很长啊。那以往呢，中国是围绕着大干快上的政治叙事，所有的政治叙事都是围绕着大干快上，增长，经济增长。那你现在长下坡道，那现实基础就没了，你大干快上长期增长的这个现实就没有了。那原来的政治叙事就没有现实基础，那中共就需要一个建立在新的经济形势下的政治逻辑，中共需要一个这样的政治逻辑，就是也就是说长下坡道的这个政治现实、经济现实，围绕着它来建立一个新的政治逻辑。那政绩观就是建立新的政治逻辑的开端。那以往呢叫以增长换升迁，现在就是以忠诚服从换存在。所以习近平文章给中共党内各级官员打招呼，像毛毛雨就让他们跟上形势而让这些官员跟上来，纲举目张的手段是什么？就是政绩。为什么？因为对官员来说，政绩关系到官员的升迁录用，抓别的都没有抓政绩官来的提纲挈领，来的纲举目张，所以他就从这一点入手。所以文章强调，党性决定政绩官，不得偏离中央决策，不得脱离现实。表述看上去是原则问题，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划边界，所以这篇文章看起来是讲道理，实际上他在做三件事。我们刚讲，第一，重新定义什么叫政绩，政绩是什么？第二，收紧官员的行为边界；第三，为下一轮换届设定筛选的条件。你把这三件事放在一起看，它的逻辑就很清楚：经济下行、财政承压、地方风险暴露。那么中共正在通过政绩观这一套话语重建中共的政治叙事逻辑，通过政绩观把这套政治叙事打到中共官员的行为准则里面去，以前叫做出增长就有位置，现在服从才有位置，这基本上是这样的逻辑。那今天比较有趣的是，经济学人也在讲这个事，经济学人说，有篇文章专门分析这件事情，很有趣。那经济学人分析说，他说习近平要求开展一项为期6个月的政治运动，就是要求各级官员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他说从机制上来看，这就有点类似重置绩效考核标准。这些经济嘛，经济啊，他经济学人嘛，喜欢从经济的角度。那通过干部考核和晋升体系，统一官员的行为和方向。那他说这个体系呢，是权力运行的核心工具，通过设定优先事项，重塑从基层到中央的治理方式。文章说，习近平2013年上台之后，中央组织部降低了 GDP 在干部考核中的权重，然后呢之后呢这个方向多次被重申，而当前的行动进一步的强化了 所谓的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但从实际运行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已经从过去的普遍超额完成任务转为基本刚好完成任务的完成目标的一个状态，反映了官员不再愿意过度的推动增长，避免增加风险或者影响后续考核。文章说，新的考核导向变得更加抽象。那为什么会变得更加抽象？就是因为标准模糊啊，所以考核的重心逐渐就转向为向上级意图理解，就是对上级意图的理解和执行啊。所以官员说，有个官员说，关键不在于具体指标，而在于是否和习近平的理念保持一致啊。文章说，总体来看，这一转变已经使得中国的官僚体系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考核模式转向为对最高层的忠诚和对政策的执行力。这意味着啥？意味着中国的增长时代一去不复返，政治学习有可能会重返中国社会。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明谢美丽国采菊，谢谢啊。情况：杭州下面的一个县城，今天晚上10点多发生大规模爆炸。看到国内的朋友在朋友圈说，感觉整个楼都在震，然后配了一个熊熊燃烧的视频，一问才知道，10公里外的工厂爆炸了。啊，这是最近好像工业事故非常的频繁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坐标天津。2年多前清零政策结束，我家门前大街所有的店铺都有住户，从早点到药房，从便利店到眼镜店，生活便利。可是这2年这些店铺纷纷撤离，半条街都空了。我和住户们了解，疫情时虽然难，但是有盼头啊，解封就好了。而现在看，现在是看不到任何希望。拿早点铺来说，早餐人均消费大概15块左右，这么高吗？不可能吧。早餐人均消费15块，居民感觉贵，但是不卖这个价钱就赔钱，那太贵了。早餐价格15块肯定贵了。早餐价格肯定不超过10块。不卖这个价格就赔钱，那不一定，看你什么产品，看你什么品类啊。人来的少也赔钱，最后只能关张，经济不行就没消费，没消费经济就更不行，恶性循环。是的，是这样的，它是就是当然它是不同的行业推动，就是这个行业推动下一个行业，下个行业再推动下一个行业，你这个行业不行了，你推不动下个行业，大概就这个意思啊。3年前荷兰大学开始限制中国学生入学，但现在情况发生反转，中国学生似乎不愿意来留学了，留学收益下降。我所在的大学中国硕士新生入学数量只有以前的1/3，叠加荷兰右翼政府削减高等教育预算，招聘冻结和裁员，大学很紧张。前段时间大学校长去中国签了很多协议，然后中科院来代表团，学校负责人还跟中科院的负责人说，能不能帮我们多招点中国学生。中国学生会越来越少，为啥？我刚才讲了一下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核心的原因是就业。你现在的问题是，你在国内就业情况这么恶劣，20%以下的就业率，也就25个里面才有1个人能够找到正常的工作，那其他4个都没办法就业。那如果这种就业状况，你留学干啥？理解吗？一个是留学，一个是研究生。这2个将会大幅的下降，而且大学的报考率我认为也会下降， 因为很多低下阶层的孩子就不读了，读它干啥？大学又考不上，考上大学又不一定有工作，我干嘛？我不早点干着上班算了。所以留学生研究生都会大幅下降啊，会持续下降啊。提问：首先，如今2026年的世界，有一个国家居然不能使用 YouTube， 那就是中国呀，你干嘛绕这么远？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中国的科技手段做不到封锁 VPN， 哪怕他一天技术到了，说不定他就封了。所以我的问题是，如何反驳这种结论？中国可以自由上世界的互联网，你用着反驳吗？不用反驳呀，不用反驳。为什么反驳他？你碰见这样的人，你绕着走就好了，浪费这个时间。你有时间就看点别的有用的东西啊。补充一下，一碗锅巴菜7-8块钱，一个烧饼2.5块，一碗豆浆3块。一碗豆浆什么时候3块钱？茶叶蛋3块，现在这么贵了吗？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差不多15块钱。OK， 吃这么多吗？好吧 ，OK， 好吧，要吃这么多吗？锅巴菜7-8块钱，烧饼2.5块，豆浆3块，茶叶蛋。哇，这饭量好大，南北差异还是蛮大的啊。我感觉我在深圳，我们的早餐大概就是2个包子一个豆浆就够了呀。我当然我们的包子是比较大的包子，我不知道大家的包子怎么，大家的这个早餐有多大。我以前在北京的时候，一个煎饼果子基本上可以饱到中午12点，真的啊，那个煎饼果子真的很饱啊，很丁饱。我感觉文革真的要回来了，虽然我们这辈没经历过，但历史在那儿，能体会到当时那种灾难。观点：现在各地无差别伤害事件时有发生，这种乱象我们唯有保护好自己，远离人群聚集的地方，远离是非争端，保证自己安全第一。我们不知道何时何地会飞来横祸啊。OK， 那是。现在还是要低调一点啊，低调一点，尽量避免冲突啊，特别在公共场合啊。请问你依然觉得习近平目前获得第四个任期十分困难？我到目前我还是认为习近平连任，就下一个连任，他的政治条件是不充分的啊，他的政治条件是不充分的。那所以他就算是勉强进入了第四个任期，他面对的困难会比第三个任期更大啊，会更大，会他的治理会更麻烦。一个小问题，王先生有多少条领带？我不知道，200-300条吧，200-300条是有啊。我们的领带又不扔，所以我们只买，就是我们只有增加不会减少。我的领带基本上都在，都没有扔掉，所以都很多。但其实已经不太买领带了，因为太多了。关键我是2019年开始的老粉。希望王老师多多休息，减少一点要闻简报的时间，留点休息时间，希望节目越来越好，谢谢你啊，谢谢啊。情况在上海，早上一两生煎，一个小馄饨16块钱，这也算正常。 OK， 哦，那是在上海煎饼果子加点料就10几块了。哦，真的现在物价变了很多了啊。那现在物价变了很多，原来我记得北京当时煎饼果子我不记得多少钱，10块10几块，不知道，不记得了。好，谢谢谢谢。好吧，还有吗？再来。好，没有，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